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是以马太福音为主轴，然后因为路加福音有很多比喻呢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我们就移到路加，然后现在又移回来马太。哈，那马太福音里面的比喻呢，基本上就是在讲天国的比喻，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耶稣的重点就是天国的比喻。那么谈到天国，就会谈到说天国在哪里？哈，天国是怎么样落实的？那天国到底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实际的，让我们有一个概念。从那个山上宝训开始，有三章完全在讲天国的这个生活，国民的这个生活的，好像一个范畴，一个规范一样。那所有的我一开始时候我曾经提过哈，你如果从马太福音的话，你会把从所有的比喻，你都可以到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七章，这个山上宝训，从里面会可以看到它的信息。五到七章是一个讲道篇的信息，然后后面的比喻是在好像在跟这个五到七章里面的一些信息，好像主题信息呢跟它连接在一起啊。那今天晚上也是，今天晚上我们会连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的我们是世上的灯。啊，我们灯要照在人家的面前，而不是藏在这个斗底下。好，那我们看到二十五章，今天看到二十五章，路加福音还有一个比喻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比喻，那我要把它放到跟第二十五章的马太福音第二个比喻一起来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我们的这个讲义哈，你拿到了这个讲义这个大纲哈，讲义大纲。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共有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呢都是跟天国的末后终结的时候有关系，所以呢我们的主题经节是第十三节，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也曾经有这样的印象。好，那日子、那个日子，好，所以耶稣没有很实际的说，哦，到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用比喻，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还没有来，好，那个比喻是在一个好像一个隐约的在提醒我们，然后我们如果在意的话。听到心里面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一天呢，我们就会水落石出哈。那现在就知道说哦，要注意这个，我们像怎么样哦，在心里面怎么样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三个是要连起来看的哈。但是我们需要把它分开，因为我们一次就没有办法把它全部一起学习完，所以我们要拆成三个部分。那基本上，它的主要的主旨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警醒，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不要到时候我们好惊讶。”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这三个比喻呢，都在告诉我们，必须到后到到那个时刻来的时候要分开。好，聪明的、愚拙的、忠心的、不忠心的。还有绵羊、山羊，终究是要分开。好，我常常会记得，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分开。好，第一天光暗，白天晚上；第二天上下的这个上面的天，下面的水，哈，分开，然后就一直分，一直分。好，所以神的创造是很有秩序的，但是它也是分明的。到时候动物跟人分开，同一天造动物跟人分开，这是人搞不清楚的地方。要把人弄到这个猴子下面的这个猴科来哈，这个是就是不认识神就会这样了哈。好，那记得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警醒哈。那么第一个我们都很熟了，十位童女，同样的是童女，同样的是在等新郎。这个童女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讲的这个，我们讲伴娘，那中国怎么讲？台湾讲伴娘，中国怎么讲？就
也是
是
讲伴
在
娘，
结
也是伴
一样
娘，
吗？女宾像
也
还是什
是，
么？ 也是哈 ，OK， 好，啊，是我们
不知道
伴娘对哈，
花童
好的，哈哈，花童，对，对我们来讲，花童可能就是在拿花的小孩子呀，但这个是童女，童女意思说他们是啊，很是年少，可能是年少没有错，那他们都是很怎么讲，就是还没有结过婚的哈，就是。耶稣为童女所生嘛，哈、啊，就是处女的意思了哈、啊。那十个童女哈、啊，一方面年少，一方面可能就是属于那个还很纯真的这样的十位啊伴娘，这样讲好了哈、啊。记得比喻并不等于真理，比喻是在影射摄像，一个好像投影一样投向一个实际的啊一个情况啊，所以。好，请我们不要在这个细节上面，这个等于那个在那边费脑筋哈。好，告诉我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到的时候，那天到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从分开的角度来看，就是聪明的跟愚笨的要分开。啊，这个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哈，有这个聪明的跟愚笨的哈，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愚拙了哈，它不叫笨哈，愚拙跟聪明的分别哈。好，那我们都知道，从箴言，从智慧书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然后认识他就有聪明啊，这个是。我们在讲的聪明哈，不是我们讲我们的这个智商多少，不是那种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十位童女呢，同样的都在等候新郎。好，我们看到，我们先看这三点，那我们再来念哈。同样的，他们都有灯，手上都有一盏灯，这是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这个灯都是点亮着的。一开始都是点，都是亮着，都点着的，啊，然后一样的，这个灯都靠着油才能够让它能够点起来，好，这是相同的地方啊，但是到后来就分成五个愚拙的跟五个聪明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念一下好吗？把它念一下哈，我们基本上从一节到十三节哈，那一样的哈，我们就请大家。主动的自愿的来念哈，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我们先看从第一节一五节五节来好了哈，五节五节来把它念完哈，一节到五节，请。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食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Amen。
好的，好，这个情况很清楚哈，非常这个景象很清楚哈。那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什么叫做聪明的，什么叫做愚拙的，一个有预备油，一个没有预备油。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现在学生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聪明的有预备，考试时候有预备哈。然后不聪明，那愚拙的可能考试时候都没有准备，好，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准备哈，不是说我明天要考试，我今天晚上好好的念，念多一点，赶着整个夜都念，好，开夜车念，啊，我们等一下就晓得哈，这种预备的意思不是在一下子预备的，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个预备的事情哈，好。那这里有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这个故事会延展下去，因为新郎迟延了。这个新郎结婚的那一天他是主角，他要多久来就多久来，好，所以呢这个陪伴的，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伴娘呢，他们就是陪伴的嘛，好，主角就是我在我们那边啦齁，如果新娘要做什么，那个伴娘要赶快过去齁，有一个主要赶快过去帮她拿花，帮她做什么呀，然后坐旁边就是要帮助她的齁，但是他们也觉得很光荣齁，因为跟新娘一样穿得很漂亮齁， 好像能够参加那个一个婚礼的话，这个当中有这个角色，对那些伴娘好像一个练习，然后他们也会觉得与有荣焉哈。那么在这里呢，重点的问题在这里，一开始耶稣说那个时刻我们不知道，等于说呢，不是我们可以预定或确定什么时候。哇，这个是人最难的一个功课，就是等候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点哈，伴娘要等新郎来，但是我们看到最后，新郎等不等他们？好，我们把它念完好了，我们把它念完。好，我们请一位，另外一位啊，从第六节开始念，念到第十节。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翻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好，最后的三节，来，请另外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
我来念，
好的，
其
请。
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好的，好。前面童女等新郎等的好苦啊，等到都睡了，因为很累了。哈、哦，他们会点着灯，表示说那个是晚上的时候，不管白天晚上，他们都要等。那么等到都打盹了，一听到新郎来的时候，有5个发现说糟糕，我们已经灯已经不亮了。好，那后面的结果就是。那有预备油的，继续加了油，就跟着新郎进去了。可是那5个，他们也有去买哦，不是没有去买，他们有预备钱哈，但是没有预备油，所以他表示他们有预备钱，那他们怎么会去买？他们就去卖油地方去买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那一刻，那一刻却跟他们怎么样？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闭门羹，就是关起来了。好，所以我刚才说。童女需要等新郎，因为新郎是主角，但是新郎是不等童女的，啊，后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很清楚的说，我不认识你们，到底他认不认识他们的重点在哪里？这里没有跟我们提，好，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时间到了不在，我不知道，好，但是那个在场不在场很重要。啊，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他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可能穿的也是一样的衣服，也拿着灯来了。哈，但是问题是门关起来了。那个时候新郎是在里面的，他没有，他门已经关了嘛。哈，因为他在说给我开门啊，给我开门的时候，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新郎有开门，从里面回答他的啊，对不起，你不是我们的，我们这一群的，因为我不认识你们。哈，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警醒。那个日子，上次我们从路加福音谈到这个观念，警醒就是我们要在意，但是不要害怕。事实上是一个期待，我们在等着那个日子。好，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等候哈，等候被等的跟等人的。好，就是我是在等人的，那是被等的哈。这两个对我们来说哈，怎么讲？它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说等一定是一个被等的，然后一个是在等的，那么这两个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因为后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们想想一下，当我们在等一个人的时候，通常这两个会有什么关系？是我要等他，啊，他是被我等的，啊。你们都约会过，
被等的是更重要一些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你可以，我们去想，我们给大家有空间去想说， 这个比喻里面有哪一些我们可以放到我们的生活中呢？因为比喻本身不是等于真理，但是它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从里面学到真理哈。所以你认为被等的，你既然会去等那个人，表示那个人对你是重的，对你是有意义的，是吧？
嗯，比如说会去等重要的顾客、客户啊、顾客呀、啊，会去等自己的，比如说是女朋友啊，或者是什么样子，反正比较重要的，就是会先到吧，会一直在那等。
嗯哼，嗯哼，嗯哼，好的，好。所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啊，你是希望是那个被等的，还是希望那个等人的？
我一般都是等人的，
一般都是等人的，但是你也很乐于等人，是不是？都你很脑力于等，
对，
是不是？嗯哼，嗯哼，
呀、
yeah,
，OK，一般都会听到。
OK，所以你没有觉得说等人有什么样的，就是没有什么意见就对了，哈。
因为也很期待这个见面嘛，所以就
是的，你的目的就是要等到这个人哈，那这个人来一定有你的目的，那等到了是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回报一样，对不对啊？
对
呀，是。还有吗？通常我们说我等你，我们约好几点我等你，一定有约了哈。对我来说，当我们在等的时候一定是有约，不然我做什么空等啊，一定是有约才会等嘛。好，还有吗？等一定是两个，还是请讲。嗯哼，
我想到的是那个明星演唱会，就是等着明星来，然后大家欢呼，然后就是很期待着明星的出现。嗯
嗯哼，嗯哼，所以是一件喜事，一件好的事情，是吧？兴奋的事情。
对，大家期待的事情。
啊哈。还有吗？请大家发表一下，就是表达一下这个等人、被等或等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有什么样的实际情况，让我们可以来分享。
师母。
嘿。
那一次我还记得你跟妈咪两个在那个海南，因为那个飞机的缘故呢，就是迟到。然后我就在那里等啊，我煮了一桌子菜，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然后在深更半夜你们才回来，然后有没有吃饭？一下看到你的那一刹那呀，我的那个心啊，然后我就跟你抱着你，就抱抱我，拍拍我，哇，那个心啊，就是所有等待都值得了，所有等待都满足了。哇，那一种真的是看到你了，抱着你，平安的风尘仆仆的来了，哇，那个无法形容那个心的那一种，就从那一刻开始，我那个就是从那一次的经历，让我就是对天父不是惧怕的，让我知道天父是爱的，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多年了，有很多的时候，一想到我自己在软弱当中，我向神悔改啊，或者说来面向神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个场面，那种抱着我，那种天父抱着我那一种，哎呀，无法形容那一份的那种，所有等待都值得的，所有忍耐都值得的，嗯。对，
等于说哈，当你讲到这个场景之后，因为我是当事人，我知道哈，讲这个场景的时候啊，他已经提早去很用心的煮了一大桌的要让我们吃的饭菜，哈，当然一定是很特别精心去计划的哈。然后呢，我们没有按照时间到，所以他是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会让我的感受是他把我们这些人看得比他做的菜还重要。
是。
他刚才讲的是他的感受了哈，我讲是我的感受，但我没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情哈，我看到他的感受哈，不然的话有人会很扫兴啊，对不对哈，你看，哎呀，真是白费了哈，那热热腾腾的不来，那现在这样子都已经不好吃了哈，如果有人会把这个以我为中心了哈，重点就以我为中心，然后我做的菜就是要你们吃了，然后认为我很会做菜，当然他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风尘仆仆的到的时候啊，那 我也没有去注意到，他们当然都很热，都说赶快来吃，赶快来吃。但是呢，我们就没有很在意那个饭菜。可是呢，我就很在意说，哎呀，让他们在那边等。所以他就说，我就好像他把他抱了一下啊，跟他有一个见面的一个拥抱这样子。然后我的感受是，他在等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吃那个饭，好，里面没有，里面也没有责备，也没有觉得很扫兴啊。那他的感受是，终于等到了，等到就好，是不是啊？呀，是的，是的。所以等于说呢，这一次的场景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关系比其他重要，是不是啊？呀呀，是很好，很好，非常实际的一个那个哈。好，那么其他人有没有想到这个等候或被等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过去等候的一些经验，好的或不好的经验？刚才我们提到，等候是一个期待的，很高兴的，有目的的啊。好，请讲。
师母，我是
是。
说等待，在我心目当中刻骨铭心的，可能就是我的儿媳妇进产房以后，在外边的那个等待，那种期盼，那种等待，就是一直到，反正很漫长吧，觉得那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心里呢，也对她的这个就是这个生产的过程也是充满期待，很期待她。不知道顺不顺利啊？不知道是生男孩到底是什么样啊？反正就是充满了期待。那个时间好像有7、8个小时，记得。这是一个等待的那个一个心理的过程。
是，那个时候你们晓得他是孙子还是孙女吗？
知道，
你们不能知道，对不对？
对，所以第一个想的就是说。哎呀，生下来就好了。然后那产房等了7、8个小时说生了呀，我们马上第二个盼望就有了，说那生了男孩女孩，结果产房说7斤8两，也不说男孩女孩。哇，等了好久好久啊！我说个女孩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男孩。我说呀，可能是个女孩，别人不说了。结果过了很久很久，我儿子才发了个信息，男孩，哇，我和亲家母在门口等着，好高兴啊！我们两个拥抱着就跳起来了。
出乎你意外的哈，OK，好。通常我们都会想说，把他想得不好一点，才不会
是的，
失望。对，好，我很欣赏你们这种作风哈，在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先测是男是女哈。其实小红拿这个例子非常好，这个生命的这个新的生命的这个是一完全是奇妙，完全是神创造的一个很。一个彰显神大能的一个景象了哈，就好像母亲也在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一样。那当我们科学进步到一个地步，可以看是男是女的时候，啊，真的是已经少了一种对于创造的这种赞叹、赞美或者是感恩。我觉得说，当你不知道结果，然后你等到那个结果，你在祈。当然，我们确定那个结果是我们所想要的，等于说我们在等一个看，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个还没有看到。可是呢，我们有一个确据说，现在就是要去生产，孩子就是要出来。好，那当然有意外的时候了哈，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是有一个盼望在那里的。然后呢，完全就在于这个创造的这个怎么样，它的奥秘，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男的或女的。哈，我很喜欢这种，因为我本身去生产的时候，我是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那个先进的设备，还是我不想去，我根本就没有。对不起啊，不应该讲这个。产检只有一次说确定，然后来才。到最后生了都来不及的哈，所以这个例子也是非常非常啊非常好非常好，是的，嗯哼，有没有对于等候有一种不太好的经历的？
有师母，
好，请讲。
那个我的妈妈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有肺癌的时候，当时我们觉得洛阳的医院比较小嘛，那我就想把她带到北京去。当时我在北京工作，觉得到北京那个大的医院去检查，他们很多人说都说是会检查不准的，所以我们就把她带到北京去，然后去做检查。那个时候在外面也是等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哎呀，那个心里非常难过，眼泪和我妈妈一起，又不敢让我妈妈看见，但是我的眼泪一直是在眼睛里面。我特别期盼出来的结果就是你那边检查错了啊，不是肺癌，就这样的检查。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医生把我叫过去，就是确诊，而且北京检查的比洛阳更细，不仅确诊，而且告诉我是肺癌的晚期的晚期，恶化的晚期，就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了。哎呀，那时候我的心痛啊，我就觉得一方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妈还能走，我想到她到北京，她的心愿就是去看看北京天安门。那一方面我心里就是，我就觉得当面笑背后哭。哎呀，当到我要堆着笑容要让我妈妈就是享受这个旅程的过程，我想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另外就是撕心裂肺，就是你马上就要和他分开了那种撕心裂肺。
是的，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在医院等待，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站着，那个煎熬就是
煎熬，是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从刚才分享到现在就谈到说，这个等我们是有目的的啊，等我们是有期待的。那等有时候呢也会等到让我们觉得失望啊，然后等呢是等于说呢，我们的等的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对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能够等，因为等是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功夫。像刚才那个小红说，有时候站着，有时候蹲下来，在医院嘛不方便啊，那是要付代价，有点牺牲的哈。那值不值得啊，这个是一个都是我们等候的这样的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吗？有没有想过你的等候、被等或者是等？
师母，
是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因为要见客户的那个，就是等客户的这种经历。然后通常在因为你之前只是跟他电话联系，然后到根本没有见面，然后到在见面前的那个等候呢，就会让我很忐忑很紧张，然后我会期待有待会谈的有个好结果。可是我在等的时候，我就会一遍一遍的想，我待会见到他我要说什么，我怎么说，如果他说什么我要怎么回应，就满脑子都想的是这些，然后就是会比较紧张。
好的，好好。你这个例子呢就让我想到说，这个等跟被等的人事实上关系是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对不对？就是你们的商业关系、工作关系，但是呢人跟人的感情或者是彼此的认识这个方面的话，是等于说你在等一个陌生的人，然后你在等一个未知的一个案例，好，所以你就会很紧张。好，是是
是吗？
是。
我还想到就是我们以前工作的时候就会跟领导汇报事情。
嗯哼，
就是可能各个部门长都在外面等，但是等了很久之后，领导出来说，哎呀，我马上有个会，咱们改时间。就等于说是一直空等的那种。
空等。嗯哼。或者是说没有如期的。没有如期的。就是要扰乱了我们的这个本来的期待。是的。当中其他有没有人是被等的经验？特别是以前刚才那个炎帝兄说像等女朋友了哈，那有没有女朋友被等的时候的经验？就是还没有结婚以前，然后被男朋友等的经验。
是因为像我们俩以前是异地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坐火车啊什么的，就是 下火车的时候看到在那等，真的很开心。
嗯哼，
就很久不见了，很期待能够见面。
嗯哼，
然后就很想冲上去。
嗯哼，嗯哼，嗯哼。
好，我可不可以说哈？其实你也在等。
哦，对的，对的，
你也在等，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彼此等。嗯，
呀呀，他也在等。嗯哼。其他的人回想一下好吗？因为这种比喻是很形象的哈。那如果我们有个很形象的一起交通的话，我想我们对于主耶稣要来，我们在等他来的那一个盼望，那个时刻，或者是那个期待，我们会有更深切的理解哈。
想到一个我被等啊，就是我跟我一个姐妹去盼望我。女儿，那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她知道我去，然后我坐在高铁上，她在南京，然后那种信息呀、啊，不断的发信息，那种期待，然后我车又晚了，当我到那个车站下车的时候，我女儿老远的就看到我，冲啊，那是跑得好快好快好快，她没有去抱隔壁的姐妹。他抱着我就是这样亲的抱着你不放，就说妈妈妈妈，可是好像隔壁的姊妹她感觉不到这种期待，那种爱，那种抱着，那种心的彼此的那种期待，那个见面的刹那之间，哇，那种亲啊，我就觉得被人等或者去等人，那种心里啊充满了那种爱在里面，哇，那真的，嗯，
特别是那个关系，对不对哈？那个关系，
嗯，是是
的，是的，嗯哼，有没有人可以想到哈？啊，有没有？我通常这个比喻的课哈，我很希望大家尽量的多少都花一点声音哈，啊，都做一点思考，花一点声音哈。以后你们带别人查经也这样子会更帮助对方。好，我有没有人会从这个等候新郎慢到了这件事情想到什么样的一个经节？有没有一个经节？现在我们在讲说那个等的跟被等的心态，等的跟被等的一个期待，或者是等跟被等的一个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个表态都好了，反正就是心态跟表态哈。那我们从这个有没有看到哪一个经，有没有想到一个经节跟这个有关系？新郎迟到了，等于说按照他们的想法是慢到了，可以这样讲哈。其实新郎是没有一定的时间的，不像我们现在说哦几点有这个典礼，几点吃饭，几点就要离开，不是像这样哈。他们是可以尽兴的哈。那这些童女也都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一定要新郎到啊，才可以真的进入那种很欢庆的这样的一个景况。好，有没有谁有想到哪一个经节？刚才有一个点哈，好像是曼君有提到，就是其实那个被等的人也在等。他被等到的时候，这个不是一厢情愿的，在被等到的时候、哦、他的那个他也是一种很喜乐、哦、很喜悦，哈哈。有谁想到我刚才讲的那个经节，就想到这个新郎慢到了，那个慢到的、哦、没有照约定的时间来的是什么心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节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比喻的这三个比喻哈，连着三个比喻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跟相同的一个结论，就是到时候是分开的，就终局了，没有再改变了，整个没有再改变的余地了。好，所以如果没有等到，没有被等到这些的话，就有一个终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最后关头的一个确定了。如果我们在讲说那个时候那个日子，等于说那个是最后的一个终结点，就不能再改变。就像挪亚把那个 那个船已经关起来，方舟关掉了，就那个关是神关的，不是他关的，就打不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以新郎的这个比喻来讲，他慢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没有人想到任何的金姐，想到说这个迟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角度来说的话，好像感觉你看哈，从这个他的门徒，他跟他说我要再来，我要来带你们回去，我要来接你们，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好，那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在等，那我们就说也在等。好，那他们那时候等的时候都已经认为说已经他们其实他们跟耶稣分开的时候，他们跟耶稣的那个在一起的那个情感是很深的。他们对耶稣讲的话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哈，耶稣说不要忧愁，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必来接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跟耶稣这样子3年多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服侍的这样的那些他的那个他的门可以说他的那个门徒了，那时候的门徒后来使徒哈，可以是怎么样的一个期待。所以彼得说我们要切切仰望他的来到，那我们现在还是在等，到现在还是在等哈，但也不要忘掉哈，耶稣神的千年如一日，如我们的一日，我们的一日如就是我们实际上神不在时间里面的，是我们有时间概念，好，我们有时间，我们活在时间里面。好，那么对于那么久这个日子还没有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我们等的人是好还是不好？
师母，
嗯，
我想到一节经句，不知道是不是彼得后书3:9说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是的，是的，是的，很好，非常好。你再把那个经节再讲一次，让他们记下来。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3:9。
是的，是的，他不是单言，是宽容，因为这是一个最后的判决，门内跟门外是不再。不能有任何的改变了。好，所以对于神要做这一件把门关起来这件事情，神的那个完全的爱实在是我认为他是很心痛的，但是呢终究必定有一个终局在那里。好，那当然神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公义，他有他的慈爱，但是这里彼得很了解神的心，他说不是单言，是在宽容啊。所以耶稣说这些他所讲的话我们要警醒，可是那个角度来看，对那个没有预备好油的却是一个什么，却是一个如果他早点来他们还没有用完就进去了，不是吗？啊，却是一个可能更好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你那么慢来？为什么你不我们期待的快点来啊？所以我们要等一下要去谈一下说到底在这里讲的预备事实上在这里聪明跟愚拙的一个很重要，耶稣讲了就在有没有预备，为什么这个预备对神来说很看重的，是很绝对性的看重的一个条件，一定要预备啊。那预备什么？可能是我们这个要学习的哈。有没有其他的人有想到什么样的表达关于这个等候、被等或等的？有没有？好，那么有没有人跟我们复习一下刚才我们大家姊妹弟兄把它表达出来的？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就是跟这个比喻有关系？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说。哦，我们等的人就是有一个盼望的，有一个有目的的要等。那还有没有人想到说刚才讲的里面有一点什么今天你听到然后帮我们重述一下的，有没有类似说哦有目的的，所以我就等下去。还有没有听到什么？ 来帮我做一点结论，帮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做一点结论的。刚才有表达的人，然后没有表达就想到，哎，我听到这样，哎，有这个结论，这样。等跟被等的人有什么？什么可以让我们不紧张？刚才曼君说在等那个客户哈，那很紧张，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然后呢，他的特性呢我也不知道哈。那等跟被等人如何是以一个期待、盼望，然后是高兴的心来等，而是不紧张？是一定要怎么样才会不紧张？
心中有数了就不紧张，
心中有数了，等于说对对方熟悉了，是吧？
是的，
啊哈，是的，嗯哼，不管是等着生产，我们知道那个要生的就是一个新的 baby 哈、啊，还是我等一个我的男朋友、女朋友，就是一个我很想更认识他的一个人，都是有啊，还是说我的女儿，还有我的谁的话，就是那个亲哈、啊，是的，好，那等于说呢，我们的第一点呢。等候新郎的话，我们刚才谈到几个重点哈，这个新郎是主角，等的人主角就是他可以不等我们，可是我们一定要等他。所以一方面呢，拿到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谁是主要的，谁是主角。主角我们等的人不是配角。我们等的人是我们有我们的期待，有我们的盼望，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我们感觉很引以为荣的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等候。好，我想第一个好，那么请看启示录第19章7到第9节，请翻你的圣经，我没有给你，好，我没有给你，我有给你吗？我有给你经节，没有跟你弄出来哈。那启示录第19章7到9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嗯哼，好，这是神真实的话。这里提到一个羔羊的婚宴，这是事实哦，这不是比喻了哈，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最后我们要参与一个羔羊的婚宴。好，那么这个当中呢，记得我们以前学过一个比喻，这个主人呢到处去邀请，因为刚邀请的那些贵客都不来，所以他就谁都可以来，没有条件的哈。可是当中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那时候我们有提到这件事情哈，那他就被赶出去。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在参加这个羔羊婚宴的啊、这些新妇呢，他们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后面要跟我们解释说是圣徒所行的义。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心腹在指教会、啊、指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基督 的教会、啊、就是这些基督的门徒信徒的总结总集合，叫做教会。那么教会就被称为心腹、啊、然后啊，就像那个保罗也说，我把你们许配，好、啊、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耶稣基督一样，好、啊，我们贞洁的童女。那这里提到说，我们穿的衣服是光明洁白的，而且呢，这个所谓的穿的光明洁白，就是所行的义。等一下，我们会马上会连接到这个灯把它点亮了，这个环节哈。OK， 好。那么我们现在嘛，我们就接到第一个重点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到，哈，就是我们是那个等的，那么我们在等什么？有没有信心的等？有没有确定的等？等得住吗？怎么等？接下来重点是有没有预备的等？好，这个是第二点， 好，第二点，好，那这里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啊，启示录那个十九章七到九节哈，它是一个这个比喻的一个事实，就好像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就在这里了哈。所以所有的比喻里面的意义，比喻里面的信息，都在刚才那个启示录第十九章七到九节。想象一下哈，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会被邀请进入这个新郎的婚宴，然后呢，我们在那里的人都有一种齐一的、很整齐的、一致的，他用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等于说那个是在指大家都有一致的那种表达出来的那个义，就是行为的那个义哈。它是有个范围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就不能进去了，就不能参加了哈。好，那这是真实的，记得这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些比喻的时候，讲天国的时候，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我们每一天在过基督徒的应该要有的这些日子的时候啊，那其实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远处或者是最终的一个盼望，还有最终的目的，为什么要等？我们是有目的的，就在这里，等到了就很喜乐，等到了一切都值得。好，那么我们来到第二点哈，这个第二点就是拿着灯。那当然拿着灯就是表示说需要点着嘛，上次我们也提到也看到路加福音说，那个主人说，当他回来看到仆人是竖着腰点着灯，等于说他们很注意，然后呢竖腰表示过他们很殷勤在工作哈，回来的时候好高兴哦，就换成这个主人来服侍那些仆人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加福音那个例子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有几个附带的经节哈。我们先念一下好了，先念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哈。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请大家如果谁翻到愿意念就请念好吗？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的。刚才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有信徒、圣徒所行的义，然后这里提到好的行为，这个好的行为的目的是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记得我可能是跟我们这组提到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义人一定会发光。那个光怎么样？就会吸引人归义。那个光是在吸引人的，那个光是把人带到那个义里面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谈一下这个光，童女的这个灯，灯是一个器皿了哈，灯是一个器皿，它是一个器具。如果光是有灯，里面没有，我们现代人的话就知道灯有灯芯嘛哈，那灯芯要有油，然后还要把它点上啊，没有这些的话，光是一个样子的话，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电灯了嘛，所以很多人都用这个摆做一个装饰而已哈，就没有用了，灯有形无，就是没有实质了。不需要用那个以前那个什么油灯啊什么那些了哈。那基本上呢当然那他们那个时候当然用的就是灯了，好，油灯哈。那所以比喻上面也是讲到灯还有油还有把它点亮哈。那么基本上有的这个灯的意思，为什么要有灯，就是它要成为一个器皿，一个能够发光的器皿。但是并不代表灯台就可以发光，他们都有一个灯台，灯哈。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嗯哼，好的。光明还有行为哈，所以我们可以从其实这几个经节哈，但我如果要给你们会可以给你们很多，但是这个都是我们最比较平常会听到会看到的哈。那我们倒没有办法记到所有的哈，那我们就以我们稍微要知道了解说比喻里面的真理的到底是在指什么，我们要不会不要自己想象的太离谱哈。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就看到光跟行为有关系哈。那这个光呢会产生一个结果，他说呢那个光明所结的果子有良善、有公义、有诚实啊。光明就是很敞开的，就是不没有掩饰的，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或想一件事情是怕人家知道的。当然不要说怕人啊，不是我们对神有掩饰的啊。不过人有一种很奇怪，我以前我有个问题哈，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成长过来哈，我经过我才会有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人会觉得神很好骗，可是对人就不好骗？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觉得神不在意哈，我们都有一个理由说哎呀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说等于说我们很会在神面前觉得很安心呐、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会百般的要去掩饰我们的对在对人要去掩饰我们的行为？这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现在呢已经成长了，好，我已经从那个，因为我们如果是在光明中的话，一切都是在光明里面，包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地，良善就是心地嘛。那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到这个地步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因为我愿意，我很愿意神照亮我心里面所有那些阴暗的地方，洁净我，我很愿意啊。他还在做工，但是我很一方面很愿意，一方面很喜乐很感恩啊。我觉得那这样做一个光明之子啊，我们有一个位分在那里的，但是呢那个名正言顺的，就整个就是啊，就是一个里到外就是光明剔透的啊，这样的一个果子呢，就是良善还有公义还有诚实。那在神的面前呢就坦然啊。因为彼得讲到就是我们切切仰望主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安然见主，安然见主。然后约翰也讲到我们主来的时候怎么样，我整个人就像他了啊。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坦然无惧的当他的施恩座前。什么叫施恩座前？跟他面对面，那个施恩座或者是说至圣所里面的神的同在的那个位置呢，是非常神圣的。那我们竟然可以坦然无惧，这个就是光明的果子，这个就是在光里面的形式，光里面的思想啊。当然我们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光跟暗是绝对分开的啊。第一天神创造的时候，白天晚上啊，有光有暗，这个是分开的。不会说好像界限不明啊，一样的啊，我们会有不成熟的时候，但是那个不成熟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光暗不分的这样子来过日子。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在光明里的国度里的一个子民，让我成为一个光明之子，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越来越像啊天国里面神的儿女。好，其实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哈。好，那么像我们一个概念呢哈，谈到那个光的时候哈，当然这个灯台是一个 一个器皿，我刚才讲过了哈。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灯台，对不对？但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嘛，那我们就像一个灯台一样。他说不能藏在那个斗底下，好，那我们就是那个发光的那个器皿了，好。问题是能不能发光？问题是有没有藏起来？这是一个重点。这个聪明跟愚拙也就在这里，啊，本来都有油。而且这个在指什么你知道吗？后来那个五个被关在外面的他也叫主啊，不代表他当他这样的时候不是说哦那些不信主的就像那个五个啊愚拙的，不是这样，有的人这样讲的哈，这个我绝对不认同，因为他们都有份于等新郎，他们认识这个新郎，他们还叫他做主啊。但是问题是这个结局呢是天差地，好，就等于是关起来之后就一个门内一个门外了，就不再能改变了。